早安大家，这里是看理想联合放晴公园制作的放晴早安，我是练习生易锦。今天是2022年11月16日星期三，今天你的心情放晴了吗？在今天节目开始之前，我想先问大家一个问题，不知道你们小时候有没有对一些常吃的食物脸盲过呢？有调查发现，在英国经常可以见到8岁了连洋葱都认不出来的孩子，11岁了都还没有尝过生番茄的小朋友。他们在闻到新鲜的薄荷叶时，也只能想起口香糖或者薄荷味洗发水的味道，反而是广告里各种花里胡哨的零食，从包装到口味都掌握得一清二楚。因为熟悉又方便买到，自然就容易有偏食了。有数据表明，在5至10岁的英国儿童里，有79.1%每天吃不到3.5份的水果和蔬菜。除了考虑家庭的经济状况外，还有一个很简单的原因，就是孩子们不喜欢。那这个会影响健康的问题该如何解决呢？英国一家专门为小学和幼儿园提供感官食物教育的慈善机构 Taste Ed 告诉我们，孩子们是完全有可能爱上水果和蔬菜的，他们现在只是因为不够了解，感官与食物失联罢了。那在今天的节目里，我将会告诉你什么是感官食物教育，它又是怎么帮助我们解决这些问题的呢？首先要知道的是，人类是需要各个感官的参与和协助来认识、辨别和挑选食物的，绝不仅仅是味觉。这样的证据有很多，可以先说说我们的大拇指。能够与四指对握的大拇指是人类以及我们的近亲比如黑猩猩才有的一个很重要的特征。除了可以帮我们拿起比手掌小得多的东西之外，在进化早期，大拇指可能是用来判断水果成熟度的，它的触觉可是相当灵敏的。2016年就有研究发现，黑猩猩可以直接用手捏树上的无花果来判断是否成熟，这比猴子还要摘下来咬开检查要快4倍呢。当还在狩猎采集社会时，鼻子可以用来判断浆果有没有毒，耳朵则负责听有没有野生动物靠近。还有一个大家应该都很熟悉的场景，那就是在大夏天挑西瓜的时候，先要左拍拍右拍拍，听听是啪啪还是咚咚，在买的时候才能胸有成竹。不过这里面的门道我也不是很懂了。总之，在人类进化的过程中，想要吃到安全又美味的食物，是要调动各种感官的。但仔细一想，现在我们经常觅食的地方，不是在荒郊野外，连在露天菜市场也很少了，而是在遍地开花的连锁超市里。就以英国的 Tesco 超市为例，各种标准化筛查过后的蔬菜水果都被包装好，甚至切好，然后贴上品类、保质期、营养成分、成熟度的标签，这样在买的时候确实让人放心不少，也大大节省了挑选的时间，根本无需动用我们的嗅觉、听觉和触觉，闭着眼睛随便拿都行。还有很多食品直接帮我们省了与原材料打交道这一步，很多婴儿食品就是各种蔬菜水果泥的混合物，像吸果冻一样直接从小袋子里吸就可以了。一些冷冻成一坨的半成品拿回家加热以后就可以吃，价格甚至比一些新鲜蔬菜还便宜。这就逐渐导致食物在真正到达很多人手里，尤其是孩子手里时，已经没有了原本的样子，更不知他们信神迷谁。这也就导致了孩子们在没有任何准备下就被迫把一些陌生的东西放进嘴里，当然会觉得有点可怕和抗拒。而 Taste Ed 就是想通过感官食物教育来帮助孩子们建立起尝试新食物、新味道的信心，成为更加健康、勇敢、有好奇心的时刻。那感官食物教育又是什么呢？这其实是基于 SAPERE 食物教育方法。这个词其实来自拉丁语，意思是 to be able, to taste, to know, and to feel。也就是能够品尝、了解和感受。它是在20世纪70年代由法国葡萄酒专家兼化学家雅克·普塞斯提出的， 普赛斯在当时发现，这一代儿童在成长过程中，口味和饮食都越来越局限。各种大的食品制造商都相继推出一系列面向儿童的又甜又软的加工食品，孩子们越来越不能接受，更不能欣赏酸的或硬的或苦的食物。这让普赛斯非常担心，因此他希望创造一个新的教育方法，让孩子们拥有更有广度的食物感官体验，了解更多关于食物的感官知识，并从中体会到乐趣。他之后呢，成立了法国味觉研究所，1974年在法国小学开设了味觉教育课。现在全球有不少学校和幼儿园都在采用这样的教育方法，包括芬兰、荷兰、挪威和日本。英国的 Taste Ed 是在2019年成立的，他们的感官食物教育课程由英格兰160多所学校的老师教授，想要帮助孩子们通过触摸、闻、听、看以及品尝来了解一些基本的食物，在亲身探索和体验之后形成自己的判断，而不只是将健康饮食的概念强加给他们。那这个课程到底是怎么进行的呢？新鲜的水果在素颜的情况下被带进教室，当然不是任由孩子们瞎摆弄的，这里面是有一定顺序和原则的。一开始老师会让孩子们先看，因为有的食物外观奇特，对他们来说可能比较陌生，甚至还会有点可怕。在看的时候，老师会引导学生把注意力放在食物的形状、颜色，还有表皮的纹路上，慢慢地拉近距离。老师们还会让他们观察和比较一些类似的食物，比如不同种类的苹果、西红柿、红的、黄的、紫的、白的胡萝卜、柠檬、西柚、柑橘等等。孩子们还可以交流和分享自己的发现，有的就把西红柿比作灯泡和橄榄球。在这种欢乐的氛围下呢，厌恶和抵触的情绪就会慢慢消解掉。在这之后就是要让他们摸一摸、闻一闻了。有的水果光溜溜的，有的又有尖刺，不同部位的气味还不一样，比如橘子皮上有划痕的地方气味就会强烈一些。他们会把陌生的气味和熟悉的气味做比较，建立起自己的气味储藏室，逐渐了解气味和香气之间的区别。一些蔬菜杆在摆弄的时候还会发出咯吱咯吱的声音，听觉也就自然而然地参与进来了。最后一步才是把食物放进嘴里。在这里老师会遵循两条黄金法则，那就是没有人必须尝试，没有人必须喜欢，不给孩子制造任何压力，尽力创造一种舒适开放的环境，让孩子们在准备好之后自己与食物对话。这带来的结果却是相当有趣的。在最近一次的 Taste Ed 调查中发现， 64% 的孩子都尝试了他们以前不愿吃的新鲜水果和蔬菜，还有即使在营养师好几年的帮助下也不愿意吃蔬菜的孩子，在这个课上竟然尝试了三种不同类型的食物，这让他的妈妈很惊讶。我还发现小朋友们在课上写的一些小纸条也很有趣，就让我读一条来给你听。我喜欢西红柿，因为它会在你的嘴里爆炸，表皮很多汁，有点黏黏的。在吃的时候，我喜欢先咬开一半，然后再把果汁和籽都一下子吸进去。有没有感觉这个小朋友真的特别会吃呀？我也好想上这样的课。事实上，感官食物教育对所有人都是有帮助的，不只是小朋友，尤其是针对一些想要改变饮食习惯的成年人。吃更加健康天然的食品觉得痛苦，很可能是因为你对他们已经有了先入为主的判断。也不要只盯着食物包装上写的一些健康宣言，而是多把注意力放在感官告诉你的食物信息上，从挑选、烹饪到食用，让所有感官都获得一手体验。这时你可能就会发现自己吃得更慢、更少了，更能享受这些食物带来的滋养了。今天的放晴早安到这里就结束了，不知道你有没有想尝试像那个小朋友一样，描述一下食物曾带给过你的美妙感官体验呢？欢迎在评论区和我们分享。我是易锦，祝你拥有放晴的一天，我们下周见。